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因为生病，他离开教职，后来奇迹般康复的他重新看待人生，不贪不占不作假。他放弃福利房，也放弃晋升副教授的机会。他最终过得什么样的人生呢？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。改革开放的年代，丈夫被调到沿海城市工作，我是一名专业学校的教师，一个人带着9岁的女儿生活。一天，校长找我说，这几年你一个人每年就花掉学校80%的医药费，老教师报销怎么办呢？那时我才40岁，却有多种疾病，神经衰弱，颈、胸、腰椎3处骨质增生，每年都要住院疏通血管，最严重的是卵巢2侧肿瘤，做了一次手术，切掉了右侧像鸡蛋大的一个肿瘤。医生说，你还年轻，不能2侧都切掉，于是就把左侧像乒乓球大小的肿瘤留了下来。这样，留下的那个肿瘤继续痛，我每天没精打采。我望着女校长为难的表情说，校长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后来校长看着我一副愁苦的样子，就说，要不然你去找你丈夫吧，互相还有个照应。我想这样也好，因为我刚送走一届毕业生，没有课了，而且社会上正流行停薪留职，于是学校给我按特殊照顾处理，工资照发，一切福利待遇照旧。我和女儿来到丈夫所在城市，病痛依旧，我继续求医问药，都是自费。后来有人介绍我练法轮功，一位法轮功的义务辅导员给我放大法师傅的教功录像，让我跟着练。练了一会儿，我走出他家几分钟后，神奇的事发生了，已经闭经几个月的我竟然来例假了。随后我请来了大法书认真拜读，从此我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路。一天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一位穿着一身白大褂的高个子男子，一手拿着剪刀，一手拎着一根比输液管细的细管，中间是一个像乒乓球大小的肉球。这个高个子男子说，看，都给你剪下来了。我下意识地摸着肚子说，哎呀，你怎么给我剪下来了？他说，要这有什么用？随后我就醒了。我想，这梦里的医生不就是大法师父吗？和大法书上的照片一模一样。原来是大法师父把我的病灶那个肿瘤给剪下来了，可我也没见过卵巢和输卵管长得什么样啊，太真切了。神奇的是，从此我的肚子再没痛过。在向丈夫所在的城市迁户口时，必须体检。我很担心这一身病不合格，结果体检报告一切正常，原本那3处骨质增生也不治而愈了。就这样，我身体再也无病痛， 我感到如获新生。一天，我的好友告诉我，原来的学校又盖了一批南北朝向的新房，给教师改善居住条件的福利房，需要教师交回上次分的东西朝向的旧房，再补交4000元差额。他说，校长问我要不要。我出来时，旧房已经给弟弟居住，怎么办？这是个大事。后来我想，我已经修大法了，我就按照大法师父讲的真善忍去做。新房是给教师改善居住条件，而我也不可能回去住，这样要新房还旧房不合适。我就回复好友说，新房别考虑我了。后来弟弟花了80万买了一套南北朝向的房，我听了也没动心。虽然我吃了很大的亏，但我知道修炼人不该得的就不能要。一次我回到学校，校长请我吃饭，同时请了两位上级主管领导。席间，校长主动谈到我晋升副教授的问题。校长对我说，今年有两位副教授退休，正好有两个指标，但是最近两年上级部门需要有上课实教，你的其他条件都够了，需要给你补办上课实教。校长把两位领导请来，又主动谈到这一问题，是有意给我办成的。作为一名教师，副教授的光环是一生的追求，所以在我评上中级职称后，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篇论文，也在省级刊物发表了。而我5年工作也够了，只差外语考试，但我这两年确实没有上课，如果校长给我补办，岂不是弄虚作假？我想，不对呀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能这样做啊，心里真发堵。于是我心一横，就对校长说，算了，不用给我办了，我就给领导们讲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，我就不要抢这个指标了。他们听完都松了一口气。后来听说排在我后面的两位助教评上了副教授，我心里曾有过不舍和惋惜，但是后来学校按新规定，也就是按照出勤率发工资，我的工资也因此被停发，我却能坦然接受了。一年，全市统一办社保卡，学校通知我回去办。到了社保局，我才知道要上交旧医保卡，才给办新医保卡。新医保卡内包含医保卡和银行储蓄卡，可我没办过旧医保卡，也就不能办新的医保卡。我的一个学生的大伯哥是社保局领导，他就带我去找他大伯哥。我说明情况后，这位领导一听就火了，说，学校怎么就不给你办医保卡，这是违规行为，某老师，这事你就不用管了，我派一个律师去查你们学校的账。你虽然人不在本地，但你是正式职工，财政局就给你发工资，我一次性给你查清楚，让他们都给你吐出来。我被这架势吓了一跳，我赶紧说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旧医保卡是我自己不办，不是学校不给我办，这几年我没上班，工资不给也合理。他问我为什么不办医保卡，每月往里面打钱呢？我就讲了我练法轮功后身心受益，所以没办医保卡。他看着我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，点点头。我的学生也说，老师现在比我们都年轻呢。 当年我离开学校后，应聘去一家外资企业工作，对我这样一个外行来说，一切从零开始。但我逐渐掌握了本行业的专业知识、行业规范和有关的法律法规。几年内，我从一名普通员工升迁到部门经理，直到总经理。我也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公司环境一派祥和，公司业绩也越来越好，公司的影响也越来越大。无论是各部门来检查工作的，还是公司的主管部门领导，逐渐的都成了我的朋友。1999年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我的工作环境受到监控，行踪被监视，经常有人以工作名义翻看我的工作文件，查看我的电脑。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什么目的，但我仍然以诚相待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，法轮功是教人向善，做好人。后来，我因坚持修炼，被非法关到洗脑班、看守所。为躲避绑架，我流离失所一年多。在此期间，老板安排我到北京的分公司。后来老板说，你还是回去吧，那里没有你不行，有信仰的人都是好人，不会做坏事。听众朋友，您是不是觉得人生有得有失？那么这故事中的主角，他的所得与所失是什么呢？是否有值得您借鉴的地方呢？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